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就是损坏他人的器物，
造成他人无法使用。
所谓器物，是指像文士用的纸笔，
武士用的刀枪棍杖，
农耕用的犁头锄头，
工艺用的斧头凿子，
居家则需一切活动所需的用品器具，
行路则需伞盖和代步的工具，
车子有泥月，
舟船有高级等。
就算很小的器物，当必须使用时，关系就显得非常密切。
若是损坏它，使得要用的时候却无法使用，
这种行为实在太可恨了。
而做这种事的人是何种的居心呢？
故事：从前在淮水南岸，有徐姓和陈姓两人，都靠渡船为业。陈某的渡船稍微快些，赚的钱比较多，
引起了徐某的嫉妒，经常在暗中破坏陈某船上的器具，使他无法使用。
有一天晚上，徐某又暗中折断了陈某的脊桨，到天亮时怕被发现，就赶紧的划船离去。
到了江中，忽然掉进水里呼救，陈某急于前往救他，
但是脊桨已经被折断了，船不能行驶，
于是就站在船上眼睁睁地看他淹死。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就是看到他人荣华富贵，
就希望他被流放贬官。
须知
凡是人能够荣华富贵，都不是偶然得来的，
都是他过去生积有善缘，素世培植道德根本，
更是他的祖宗积德才能如此啊。
看到的人理应升起追随仰慕之心，
并不是羡慕他的富贵，实在是追慕他过去世所修的善德呀。
若是希望他人流放贬官，这是不从实际方面来省察，
却是从虚无之处升起了阴毒之心，希望他人的际遇跟我一样不好。
为何小人的嫉妒和愚痴会到这种地步呢？
其实这种做法对他人毫无损害，
只是突然的害自己造下了恶业，使自己更加的穷困卑贱而已。
故事：
唐朝的柳宗元和刘禹锡被贬官，幕后实在是由武元衡一手在主导。
后来武元衡被贼所杀，但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却安然无恙。
白居易被贬官，实在是被王涯的谗言所污秽。
后来王涯被宦官所杀，而白居易仍安然无恙。
当权的人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就把那些被放逐的臣子和流徙的罪人视同蝼蚁一样的卑贱，
岂知转眼之间自己就身首异处了呀。
当初那些被他们视同蝼蚁的人反而得以做事，笑他们
为何也有今日的悲惨下场啊。
更何况那些旁观者所生希望他人流贬的空怨又有什么用呢？
宋朝的王伯文为官处事平和宽恕，他曾说，
我平时判决罪犯必须发配远地时，我都会暗中为他选一处适合生活的地方。
太宰屠庸，
太宰就是掌理朝政的主要大臣，
每次临派官员到偏远有瘴气的地方，都要停笔考虑很久。他说，
我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当地的官员大多死于瘴气，必须为他们选择风土人情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
因此就将这些情况上奏皇帝，作为分发官员的法令依据。这真是仁者的用心啊。
平时希望他人被流放贬谪的人，看到此处应该要好好的深思一下呀。
见他富有， 愿他破散。
就是看见他人富有，
就希望他家破财散。
富有也是因为
本身积德以及祖父积功所得的果报啊。
如果嫉妒他人富有，
希望他人家破财散，
这是什么居心呢？就算是最愚蠢的人也不该不明理到这种地步啊。而且暂请反思一下，
假设我很富有，而别人却希望我破散，我的心里感觉如何呢？
我的心中如果很生气，那么就知道
他人的心也一样会生气呀。
人心都发怒了，
天心岂有不怒的道理呢？
对于此事应该做三种看法。
第一种，
他人富有必定是从前生利益别人，修积福德而得来，
这是必须效法而不可以嫉妒的哟。
第二种，
或是苦心劳力经营，省吃俭用而忍受饥寒，渐渐积蓄才富有起来。
虽然富有跟他过去的行善有关，但是今生确实也受了不少的苦，这是应该怜悯而不可以嫉妒的呀。
第三种，
或许他的富有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
虽然富有，但心术贪诈不仁。
然而，
世间的一切都是聚散无常的，
诸如水火、盗贼、怨家、败子、疾病、官司，都是耗散的因素。这种行为自己会造成破败，不必我们去嫉妒。
能做这种想法的人，自然就心平气和了呀。
故事：
从前洪县的周义夫，
洪县在今安徽境内，
富有但却不节俭，
个性放肆而蛮横。
孙世之曾经劝告他，周义夫却很生气地说：“
你知道什么？竟敢干预我的事！”
孙世之因此记恨他，并且说：“
我看着你失败。”
等到孙世之考上了科第，奉派担任本路的司曹，
可以管辖到洪县，
刚好有人控告
周义夫在市集打人呢、啊，
并且将他送到司法机关审理。不料告发人突然死亡，孙世之就以谋杀罪判决周义夫死刑。
过没几年，孙世之调职河北，全家都被匪寇杀死，和周义夫没有两样。
唉，对周义夫而言，仗着才势而残暴无礼，固然应该遭到惨败的命运，
而孙世之竟然携着丝绸败破他家，所以上天也破散孙世之的家作为报应啊。
所以说，
与人方便等于是给自己方便，
这实在是至理名言呐、啊。